我哋再一次打开《创世纪》第六章，喺呢一段里头咧，系亦都系六七八三章嘅开始啊。上一次我哋睇到关于挪亚呢个人物，挪亚所属于嘅世代嘅风气、道德嘅情况系点样败坏。充满了的暴力，唯有挪亚是一个完全人，并且挪亚与神同行，这些是我们上一周所学到的。今天我们接续着上一次呢，作为第二次去学习这段的重要的说话。如果你有书签的话，请你留下这一页。现在呢，作为第二次呢，我们一开始就回到去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24章第3至14节。马太福音的24章第3至14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对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会发生呢？你降临同埋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大家记得我详细解释过呢，世界的末了这五个字呢，比较好的翻译是这时代的终结，这时代的终结。咁门徒问耶稣：你从天上降临，同埋呢个时代嘅终结要发生之前啊，有啲咩嘅预兆？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要听见战争，也要听见战争的声音。你们要小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免不了的，不过结局还是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只因不法的事情增加，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在这段的说话当中，耶稣的门徒问了他一个很特别很重要的问题，是关于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后，有一天他会再次来到这个地球的，并且是从天而降，所以用了降临。今日耶稣嘅将会嘅降临咧，同呢个时代嘅终结系相提并论嘅，一齐讲嘅。咁门徒想问佢哋嘅老师：呢个时代嘅终结，呢件咁大嘅事啊，你会从天上降临嘅事发生之前，有冇任何嘅预兆咧？我哋可唔可以推测得到大概我哋距离呢个重要嘅时间有几耐咧？是问这个预兆的问题。全部的24章都是讲这个话题的了。但今天我们的焦点呢，其实呢是落在37至39节的。请大家回到去24章的37至39节。
挪亚的时代怎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妈妈种方舟的话游。
三十九，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好，唔该晒各位。耶稣回答门徒关于这时代的终结来到之前有什么预兆，当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呢，来到37至39节，耶稣就提出了一个预兆。凭这个预兆呢，门徒虽然不可能知道耶稣降临的日子是哪一天，但大概距离有多远多近呢，是有预兆的，是有一些迹象的。其中一个迹象呢，就是出现在37至39节，就是创世纪第六章所记载挪亚当时的世代啊，同埋当时的社会的风气情况是怎样呢？耶稣降临之前，这个时代终结来临前，世界的风气、道德的情况也是这样。所以创世纪第六章咁古老的记载咧，唔系好飘渺嘅，唔系同我哋今日嘅生活冇关系嘅。因为挪亚嘅时代怎样，这时代的终结，耶稣降临前呢个世界也是怎样。咁到底挪亚时代系点咧？创世纪就话俾佢听咧，系全地球充满咗暴力。人不单止所做的行为，心里所思想的，终日想的东西都是邪恶的。但在这里耶稣就用了一些稍微不同的字眼来描写那个时代，人照常结婚啊，生仔啊，吃吃喝喝啦，就这样。上帝伯我已经问过了，结婚有什么罪恶呢？耶稣当然都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他所指的不是说结婚生子是罪恶，他所指的是上星期我们所学的关于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结婚生子那个问题。上星期呢，我们已经学过了，神的儿子们原来是指和耶和神有关系的人，是认识神的人，是应该是追随着他的人，是站在神那边的人，简单来说呢，耶和神的子民。挪亚时代就是一些认识神的人，到他后来摩西时代呢，就是跟神立了约的以色列的人，到后期耶稣的时代，到现在这个时代呢，就是基督教会了，洗了礼的人。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结婚所指的是本来是属于天父的人，是要在地上去代表他，起一种的防护作用，起一种立榜样的作用的神的子民，和这个的世俗的风气同化了，都没有分别，人做什么，教会又做什么，人点谂，属神嘅人点谂，即唔系话结婚生子系罪恶，而系讲紧一个嘅神嘅人民向俗世同化，失去咗防护立榜样嘅作用呢个问题。咁本来靠呢啲认识神嘅人嚟去保留住呢个腐败嘅世界，尝试力挽狂澜，唔好咁快毁灭呢个世界。而家赖以防止世界腐败的属神的子民都走向腐败的方向的时候呢，怎么搞呢？就现在问题了。所以全世界就面临毁灭，但之前神就留种找到一个完全人叫做挪亚，还有他可以立榜样他影响的家人，就吩咐他在陆地上面做一个庞然的大物，一个大船，用120年的时间，在别人在讥笑压力的情况下来进行这个工程。然后进攻的时候呢，洪水来了。 所以挪亚的方舟的经文呢，其实学的是耶稣从天再降临地球和这个时代的终结的预兆。一个冗长的开场白之后呢，今天我们的学习的焦点是一个问题。既然挪亚和挪亚所属的时代是末世的一个的预兆，我们想问，我们想讨论挪亚这个人物，这个完全人到底会不会是象征一个人呢？如果是的话，挪亚这个完全人，这个与神同行的人是象征什么人物呢？这个时代终结之前，我们今天所处的时间里头，挪亚象征谁呢？挪亚用120年去起的这个大方舟会不会象征着什么东西呢？所以问题有两个，挪亚象征着谁呢？方舟象征着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一个题目来的。很聪明的大家有什么见解呢？点头，你是不是心里面已经有数呢？
主耶稣，
其实大家学了圣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很难去估的。创世纪第九节，六章九节就说，挪亚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与神同行。在犹太人的解经的传统当中呢，有两个讲法的，就是挪亚这个人的道德水平非常高，是一个完全人。但有另外一个传统的见解，相似但不相同。那个见解说呢，挪亚这个人是水平相当高，但只不过是他当时所属于这个这么坏的世代里面，他是很高的。換轉另一個世代呢，他就不是最高的了，他都是很高水平的了，都是一個完全人來的了。但往後的世代呢，有人比他水平更高。那麼Jill就想到是耶穌基督，答案是正確的。接著我們就會看看耶穌基督在全人類當中是怎樣的水平的，遠遠超過了挪亞，甚至以諾，甚至其他所有的道德非常高的人。稍後我們會看一個問題，那請問大家，方舟啊，用這麼長時間在陸地上做方舟啊，
教會嗎？
你推薦，為什麼你會估方舟是教會呢？
因為教會是帶領人認識神的地方嘛。
嗯，
那麼就突然之间想到，
那时有教会吗？主耶稣那时还没有教会出现，后来才有吗？是吗？
从耶稣一出现的时候呢，他所招聚的犹太人，他的门徒，他和他的门徒呢，就是教会的开始来的了。教会从耶稣招聚门徒开始形成，从父那里赐下圣灵呢，教会就诞生的了。所以耶稣时代已经有教会，你觉得嘉伟没说错的。咁大家有冇人有不同的睇法呢？这个方舟似不似得是象征着今天的教会呢？
福音
不似啊？咩话？
福音吧。
福音象征着福音，点解你会咁谂？
因为挪亚时代佢话，如果你悔改的话，你就可以得救啊嘛。咁福音都系咯。
冇錯啊，亦都需要信心啊，因為憑眼見嚟講，點會浸曬成個地球啊？邊可能啊？真係，即係天方夜談咩？啲迷信嘅，好信唔信信啲咁嘅嘢啊？傻嘅，好嘅嘢唔去做，浪費呢啲時間，用120年喺陸地上起船，係咪傻嘅？教會福音啊！相信亚比的警告的人呢，入方舟或者去参与去建造这个方舟，好像挪亚的太太他的仔他的新抱那样，参与建造方舟，还有带领那些亚比要留种的生物入方舟， 是一个的全福音啊，福音啊，教会的扩展啊，一种的图画。但是阿聪你就另投，你认为不是指教会， 你有没有看不同的看法？
应该是救恩吧，
指救恩啊，指你是指救恩是一个一项的计划，是神的大计划。咁教会难道唔系神拯救人嘅计划咩？咁如果系嘅话，救恩嘅计划同埋教会咪好似好接近？
是也接近，但是也有不同。
啊、
那教会的话，如果传的不是真正的福音的话，
嗯、
那不是越离越远。
啊哦，唔怪得阿鐘就唔肯太快嘅就同意方舟簡單嘅就象徵住教會，因為教會都有傳得對、傳得錯，教會都有真有假，教會都有認真同埋好好求其，啊，教會都有變質嘅，同埋堅持唔肯變、唔肯同化嘅，啊，教會都有真假、好壞之分啦，所以佢唔肯話。太快就同意話方舟象徵教會，佢寧可話方舟起一大船咧，象徵住 Yahweh 為咗要救人類、救生物嘅救恩嘅大計劃。佢認為咁講好啲，但我都會同意啊。Yahweh 講嘅，只需要加個真教會嘅字，加個真字落去就得噶啦。純正嘅福音，福音咧，只加兩個純正呢兩個字就得噶啦。方舟可以象徵純正的福音，不要傳錯的福音，不要為了人家翻教堂啊，就傳到好像不值錢那樣的，鼓勵人家自私貪心的福音，那 就不是了，不是方舟了。方舟是指純正的，令到人可以得救的福音。我看來創世第六章是講緊這些東西，我覺得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就回到去新約聖經的下一段經文，就是上星期日我講到剛剛用過的哥林多後書第五章。哥林多後書第五章第十七至到第二十一節，年號第五章十七到二十一節。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个罪字呢，是解赎罪祭这解的。二十一节，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赎罪祭，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这一段有一个特点，就是十七节的在基督里这四个字，就是基督里，在基督里头。基督是耶稣被神赐给他一个名号，基督神所选中了亲手栽培的救世主，一个领袖，一个救世主。这样在基督里这四个字呢，耶稣是一个人物来的，怎样可以叫做 是他里头呢？这里所指的呢，不是在耶稣他身体的里头，是亚维神以耶稣 为头，为领导，为代表的这项大计划，阿中所称为的救恩的大计划，在这个计划的里头，即是说在神拯救计划里咁嘅，只不过呢个计划系以耶稣为榜样、为阿头、为首嘅缘故咧。使徒保罗就话呢项计划叫做在基督里，即是说在神拯救计划里咁嘅。喺呢段嘅圣经里头咧，在基督里呢四个字出现咗三次咁多，第一次十七节， 请大家看一看下一次出现在什么地方。
十八，
十八，你找到啊？十八找我没有，十八找不到，在基督里四个字。十九，十九，神在基督里这项计划，计划就是基督全世界的人和神和好，他是很乐意的，不将到人所犯的所有的败坏的错处去追究的，也都劝那些已经悔改了的人呢，参加了这项计划这个教会的人呢，去劝别人和神和好。第三次出现在第二十一节，只不过呢就不是基督这个字，在他里面，有没有看到二十一节？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儿。因为参加了耶稣为首的这项计划呢，我们都可以藉着悔改和 Yahweh 的帮助呢，变成像基督一样的好人。所以这个方舟呢，是指拯救的计划，以耶稣为领导的拯救的计划，纯正的福音，真教会。现在我们可以追踪下几段的圣经，看看圣经怎样讲耶稣是那一位比起挪亚，比起所有的人水平都要更高的那一位完全人。请大家跟我一起回到去希伯来书，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十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节。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如果大家对眼向上望一望呢，你会从第九节见到系讲紧耶稣嘅。第九节你会见到耶稣呢个名嘅。嚟到第十节嘅时候呢，这个所谓的为万物所塑、为万物所本的这个人物是指哪位？因为你想不想得通，万物所塑作为万物的来源的是指哪个？
神。
是指到神，是指到造物主，是 Yahweh。 天父 Yahweh 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带领好多佢嘅儿子，即系佢啲儿女啊，进入荣耀里去，藉住进入方舟之后，能够留一个种，进入呢个天国嘅荣耀里去咧，就系佢使到救呢啲人嘅领袖，呢个元帅，藉住佢受困难、受苦难咧，将呢个元帅、呢个领袖训练变得完全。这样的计划，这样的做法是合理的，也要带领很多人进入天国呢，神是需要令到耶稣基督通过受苦慢慢慢慢学变得一个完全人，比起挪亚水平还要高的完全人。当然这个元帅大家都会看得到了，所指的就是耶稣了。在这个圣经讲到耶稣是一个完全人，比起挪亚水平还要高得多了。但耶稣完全呢，不是生出来就是这样的，要受天父的栽培的，通过很多受的苦难，他要学到完全。这个水平这么高呢，不是容易达得到的。请大家追踪到去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五节啦。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请下一位。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在这里呢，圣经又将到另一个名下加在耶稣身上， 因為佢能夠成功嘅將到人帶到去天父面前嘅緣故咧，就好似一個祭司咁樣嘅角色嘅。所以呢度耶穌被稱為大祭司，係一個最好嘅祭司。佢話耶穌咧，好能夠明白我哋人性嘅脆弱，會做錯，會犯罪嘅。因為佢自己都係一個人，同我哋一樣。我哋要面臨嘅誘惑同埋人生嘅困難，佢都試過曬。因為佢同我哋係同一樣，係人嚟嘅。個分別就係咧，因為有天父居住喺耶穌裏邊，因為耶穌與神同行嘅緣故咧。他不單止行動上沒有犯過罪，思想都沒有犯過罪，他是一個最高水平的完全人，他是一個絕對的完全人。請大家追蹤到去希伯來書的五章第八和第九節，
他雖然是兒子，还是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会的顺从。他既然顺从到底，就成了所有顺从他的人得到了远远的救恩的根源。
嗯、尤其是第九节呢，钟，你的第九节有没有一句叫做他既然得以完全？没有，你的译本没有。麻烦舍琳读多次第九节。
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有些的译本就不见了个完全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就有的。这里三段圣经都强调呢，耶稣因为得到耶和住在他里面栽培的缘故呢，耶稣有一生与神同行的缘故呢，他通过接受困难和受苦，他被栽培成為了一個完全人。救恩的計劃呢，就好像當時的大方舟那樣，在陸地上起的大方舟那樣。這個就是那個聖經的圖畫了。現在請我們追蹤到去約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十至第十一節。約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十節十一節，
父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你不信嗎？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著自己說的，乃是在我裏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十一，你們當信我，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即或不信，也當因我所做的事信我。
在这里耶稣去呼吁他的门徒和后世的圣经的读者们细心 去观察福音书所记载耶稣的一举一动，他的态度。凡是有心去观察他的为人的人都会发觉，因为耶和天父住在他里面，而他又一生与神同行，是耶和天父帮助他能够达到这个的高水平的，不是他自己的成就来的。我们要相信，我是一个特殊的人，耶和与我同行，我与他同行，我的一生是他在我里头藉着我做他自己的拯救的工程。你们要相信我，我是耶和的代表。所以耶稣是比挪亚水平高得多的一个真正的完全人。挪亚的方舟是象征着今日耶和以耶稣为首的拯救计划的。所以创世纪第六章这段圣经呢，其实是呼吁今天的我们，不要做一个假的教会，不要传一些错的福音，不要做一些的与世界同化 的基督徒。相反，要跟住耶稣的榜样呢，凭信心去参与这个建造方舟的大工程，来呼吁别人和天父和好，免得假教会假福音的人和俗世的人呢一同被毁灭，到时就太迟了。 羅亞方舟的信息原來是這樣。請我再回到約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二十一節。約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節，約翰福音書七章二十一，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是耶穌向天父祈禱的一段的說話，你將到第二十節都讀埋啦。
OK，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
所以耶穌這裡是不單單是為他眼前的十一個門徒祈禱，也都為了相信耶穌的門徒的勸告而參加建造方舟這個在基督裡的計劃的其他的人，那些的真教會，為到後世的所有的真教會參與做方舟的人都祈禱。祈什麼呢？耶穌怎樣與天父同行，天父怎樣住在耶穌裡面，耶穌怎樣住在天父裡面呢？跟著耶穌的追隨者也都能夠參加在這個跟天父同行的這個計劃裡頭。那目的就不是讓我們可以開心啊幸福啊，目的就是呢，天父加上耶穌和加上他們的追隨者一起呢，在這個地球上面好像挪亞和他的祭牲鋪那樣，在陸地上面做方舟，去呼籲世界的人快點回轉，跟天父修好修補關係啦。同一個道理呢，追隨耶穌的人都可以向人見證耶穌是亞非差來的代表來的，我們一起跟耶穌吧，我們悔改吧。挪亞方舟的信息是這樣，所以這個圖畫是很清楚的。來到這個地方呢，今天焦點的問題就應該有答案的了。我們知道挪亞象徵著的是誰，我們都明白方舟象徵著是什麼計劃。所以其實我們不經不覺在一起這麼多年去學聖經，我們的相識其實你認識到我們呢，你是認識到挪亞了。應該是說你認識到去參加挪亞幫挪亞手一起做方舟的那班人了。可能你已經是覺得這個方舟都不是沒道理，我都想幫手啊。其實你可能你已經幫緊手的了，你知也好你不知也好，你是接近緊挪亞，接近緊挪亞這個家人，你接近緊在陸地起方舟的這個大工程。在某些人來說你已經參加了添的了，你已經在基督裡了，你已經參加了亞非拯救的計劃了，你已經是不喜歡跟那些傳錯了的福音的，你都不喜歡跟那些不正派的教會了，你要跟真教會，你要參加亞非在基督裡的拯救計劃。你認識我們呢，其實是一回這樣的事來的。最後呢，我們今天結束之前呢，請回到去新約彼得後書，彼得後書第三章一到九節，彼得後書三章上一至九節。
親愛的弟兄們，我現在寫信寫給你們的是第二封信，這兩封都是提醒你們，激發你們誠實的心。
若你們裡面用先知而先所說的話和主教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傳給你們的，
第一要緊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
主要降临的这个讲法，这个应许，去了哪里？从犹太人的祖先睡了以来，即是有些祖先都去世以来，全地球万物跟起初创造的时候都一样啊。
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藉水而成的地，
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他现在的天地还是因着同样的话可以存留，直到不敬神的人受审判和遭灭亡的日子，怨火焚烧。
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嗯哼，有。首先，我哋大家留意到喺第五节系讲到创世纪第一章啊，点样系通过神发出嚟嘅命令就创造咗宇宙，而地球嘅创造呢？早期嘅地球咧系充满水嘅，后来陆地、旱地先至露出嚟等等，呢个系讲紧创世纪第一章嘅。而第六节咧系讲紧创世纪嘅第六、第七、第八章啦，就系、是、挪亚方舟嘅用洪水消灭地球嘅嗰件事情。呢个第一点我哋需要注意嘅，我哋仍然系追踪紧挪亚方舟同埋洪水灭世嘅呢件古老嘅事情，但系。这段圣经因为出现在新约就更加令人诧异。第一至第五节呢是讲这个世代的终结之前呢，人有一种的态度，就是会讥笑取笑信仰神的这些信仰，但又不是普通的取笑。有些人咧唔相信神存在就算啦，都唔会一定开口去取笑嘅。但有啲人会多口去取笑嘅，会取笑啲有信仰嘅人嘅。但呢度取笑信仰嘅人咧，唔系普通嘅人嚟嘅。佢哋所取笑嘅内容咧，都系特别啲嘅。你睇清楚，佢笑啲乜嘢？佢笑话咧，主要降临呢个讲法去咗边啊？呢啲嘅人识圣经嘅。他知道呢圣经有记载耶稣有一天会从天上本降临地球的，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今天刚刚读完的说话，不是一般的人来的，是识圣经的人来的。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现在的地球都好好的，哪里会有与地球会被毁灭啊？这些人呢是知道圣经警告有一天好像挪亚当日那样的亚维神会再次毁灭这个地球，这些不是普通的人，这些是认识过基督教信仰甚至洗了礼之后的人，后来他们的信心态度变了，跟这个世界那些不相信神的人的态度同化了。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们结婚，不是针对结婚家传，針對的是教會的人和這個俗世的人同化，連信仰都變了，不單止變成不信，以前曾經信現在變成不信，並且呢態度都變了。所以這段說話是很令人詫異的，而且確是直指挪亞方舟這個預兆，末世的預兆。咁啊，第三點我哋可以睇到嘅就係、是，假如未呢個審判同埋消滅未臨到地球咧，唔喺神嘅計劃改變咗，或者佢嘅警告係空洞嘅、冇料嘅，唔係，而係因為耶和華神嘅心腸啊，不忍殺生啫，連殺生都唔忍嘅時候，何況係人類咧？所以佢等挪亞時代咧。都俾足120年嘅機會，哇！120年係好長嘅，你有冇120年嘅耐性咧？要等人改等120年咧，俾足機會啦。啊！呢段聖經所強調嘅係亞非嘅忍耐等待嘅憐憫。 嚟到呢度咧，我哋就快就要結束噶啦。上一個星期我哋發問咗個問題，大家嘗試都回答過嘅，答得都唔錯嘅，但我就冇咩結論。咁喺今日呢一課結束前咧，我哋點都要就呢個重要嘅問題畫上個句號，得出一個清晰啲嘅結論。個問題就係、是、創世記嘅第六章。人類在地球上的罪惡很大了，這個世界都敗壞了，滿了強暴了，亞維就要決定了要將地球上的所有的生物和人類一起消滅。那問題就是，這樣做是公平嗎？這樣做很公正嗎？這樣做不覺得很殘忍嗎？經過兩星期之後和這麼多個月的學聖經，這個問題應該有答案了。答案就是这个问题问的方法问错了。通常问错问题呢，得出来的答案都很糊涂的。因为你提问问题出发点都错了的时候，你还以为是对的，又怎会得到一个好的答案呢？问题不是说这样是不是公道公平。挪亚方舟这段说话告诉我们知呢，亚非神作为造物主呢，他是聖潔的。如果邪惡在地球出現和發生的時候，他可以容忍，他會想辦法去解決。但如果邪惡蔓延去到一個無可救藥的地步，作為負責任的造物主，他是不會容忍邪惡永久地破壞這個宇宙，破壞這個地球，不會。人作為人的政府都不會，作為一個學校的校長都不會，作為一個家庭的家長都不會，是不會無止境地讓一個人的身體的癌細胞不斷擴散，不斷擴散，不斷擴散，由一期去到第二期，第二期去到三期，去到末期都不理它，不會的。我就要留種救回這條命，都要進行一個割除手術的。它的聖潔是不會容許你的地球長期咁樣俾邪惡破壞人同埋破壞環境嘅，唔會嘅。只不過亞維係更加滿有憐憫，佢會等待人回頭悔改。而呢個方舟正正就係呼籲人悔改嘅呢個大計劃嚟。咁啊，嚟到呢度我哋就可以結束今日嘅學習咯。在萬物當中只有人類是亞維的形象，在地球上人類是要代表神去管理萬物的，管理生物的。按照住造物主的計劃的話，萬物和生物是為了人類而做出來的。萬物生物的存在是為我們而存在的。這一點呢，如果不是聖經啟示的話，人類寫小說就寫都寫不出來，這些劇本寫不出來的。宇宙萬物之所以存在，是為了人類這個物種而被做出來的。如果人類敗壞了的話，那我留下些動物還有什麼用啊？特別我們這個民族，想到動物就說要吃，捉它、吃它、煎它、炸它、生食佢，諗盡一千零一個辦法嚟食佢。啊，點解呢個民族會咁嘅咧？諗到動物就要食嘅咧？所以聖經嘅有一個好令人詫異嘅啟示嘅話咧，如果再唔係為咗人類嘅話咧，生物繼續存在亦都冇意思啦。不如留種有個新創造，有個新宇宙仲好啦。这个是创世纪第六章的信息。讲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今天的题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的分享啊，或者有些感受啊，或者有些疑问，我觉得不清楚。或者大家在想的时候，我结束可以回到去诗篇聖經中央的詩篇第八篇，詩篇第八篇 不如我讀全篇啦。我讀第一節，然之後交俾下一位讀第二節啦。詩篇第八篇。亚伟，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球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啊，能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便赐他荣耀尊贵和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亚伯，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请大家留意第六节，虽然这里提到牛羊、野兽、飞鸟、海里面的鱼等等，其实呢提到牛羊生物之前呢，有提到一切这两个字，有没有见到一切这两个字啊？之前有没有见到万物这两个字啊？所以另外一個翻譯咧係非常接近希伯來原文嘅咧，就係你即係亞維派人類啊，係管理你手所做嘅萬物。亞維嘅計劃係要人類管代表神管理佢所創造的一切，一切萬物被造都係為人類我哋呢個物種。哇！佢對我哋呢個人類嘅寄望啊！有几咁大？个问题唔系佢公唔公平公正，谂呢个问题嘅人个角度谂错咗咯。当然公平公正啦，但而家个问题唔系公正嘅问题咧，系人类唔明白造物主嘅对人类嘅寄望呢个问题，嘅轻视咗人类嘅败坏、污染环境、污染地球，人類喪失了他做萬物神的代表的這個權利，所以神要有一個新計劃，要留種，要有一個新創造。好，那麼這是最後一段聖經，大家有沒有問題或者一些心裡面的東西想分享的？現在暫時沒有，我們就祈禱來結束。